应该讲的这个，因为是还有一个问题。啊，我今天有碰到一个困难，就是我要找一次动物会怀孕，这个找不到。怎么找？就是发现只有人会怀孕，动物好像只会怀孕，他们的记忆力比较差。我们上帝给我们一个恩典，就是会记忆，是我们要记好的记忆。那我们的圣经呢？就是刚才智慧有帮我们念，就是爱就是计算人的恶，就是和合本的翻译是这样。那新修啊，现在中文修订本就是不记住别人的过错，这个恶改成过错，计算改成记住，这个有一点改变。那我们看英文呢，他们也是很努力要把这个希腊文把它翻出来。至少我看到三个版本，一个版本呢是那个新进本，他说 "That thinks no evil"， 那这个就有点不一样哦。那个记住这个可能跟这个一样哦，别人的过错这个 evil， 这个别人这个没有解决的哦。爱就不思想，那是不记住，这个是思想，不思想恶。啊，这个NRSV 修订本，现代英语修订本就是 "That is not resentful"。啊，这个是怀怨，就是对对方不高兴，这个就恶也没有解出来，那计算也没有解出来，他把那个感觉表达出来，所以这个可能是比较阴影啊，把那个意思翻出来，可是原来的字没有出来，这个翻的最好的应该是这个啊，现代美国标准版本，因为他说 that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wrong suffering， 所以这个恶是你忍受别人给你的恶，那这个。多一个 suffer， 我想这个意思很清楚，这个恶不是一般的恶，是你遭受的。然后再来呢，看这个 think， 这个它就用 take into account， 啊，这个翻的对啊，这个是把希腊文那个字，那个叫做计价，这样知道吗？我们台语中一百二十哦，那个叫做正价，那个账，那个账目的账，那个是会计名词，那个完全是一个会计啊，人家欠钱的时候你要记得写，将来什么要逃啊，你就是。怎么可以让他就忘记呢？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记住的意思也是有意义，它本来就是记账的意思。好，那讲到记账，讲到这个怀孕呢，对我们的故事就是莎士比亚那个故事。你们知道你们看过这个故事吗？叫做《威尼斯商人》的故事，《The Merchant of Venice》啊。那这莎士比亚这个故事呢，其实很复杂。那我就把它的主题跟记账的关系都讲出来。就是威尼斯有一个犹太商人。犹太人到处被讨厌，或者基督徒很讨厌犹太人。那在那个城市有另外一个基督徒的商人，就是看见他就要给他吐口水啦，骂他啊，说你这个贪财啦，犹太人啊，什么这个贪财如命啊，就骂他，他还很恨这个基督徒。那想不到呢，这个基督徒有一个朋友，他要去结婚，他去追女朋友，女朋友呢那边的那个旅程很远，他去那边很久，需要一笔3000块，他没有。跟这个基督徒借说借3000块，我要去做女朋友。那个女朋友的爸爸是很有钱，如果我打算没有做老婆，我就可以买3000块。好，那这个为了朋友，他就说好，我给你，我可以借你。可是他走边不方便，他是做生意的，他的船都在海外，他估计什么时候船会进来，这几天对没有问题。他是有钱的，现在手上没钱，没办法，他跑去跟这个犹太人借，为了他的朋友，跟犹太人借说你借我3000块。他这个犹太人呢，就本来就很恨这个基督徒，平常都叫他，现在待在我手里啊。他很奇怪，他想一想说：“好，我借你，而且这次不必利息，因为你骂我每一次都是高利贷，不必利息。但是我们要签约，他签什么约？他说你什么时候还的？你自己讲。他说我哪一天可以还？啊，没有问题，写下来。啊，万一不能还怎么办？啊，不能还就随便你啊，我一定可以还，没有问题。他说好，他不能还，我就要你去放肉。”他在你身上割一磅的肉，就这样写下来。哇，这个基督徒说这个没问题嘛，我那个转回来那个钱很多啊，所以就很而且很高兴说这次不要利息，免利，马上签了那个约就走了。然后知道那个朋友去啊，太太也跑到了，可是呢，他的船却没有到处签约，比较期待那个船不一定，而且报告说那个船遇到海难沉掉，这下糟糕了，时间到了，他本来要去抓钱了，在那个日子前到那个那一天一到，他抓不到钱。那其实呢，这个犹太人呢就是要报仇，所以就把他抓到法院里说：“你看，他欠我，他欠下这个戏，今天不能晚，所以我要他上肉。”那 那个借钱的朋友呢，真的吵到老婆了，而且一下子听到说他的朋友有难，赶快赶回来，所以在法院开庭的时候呢，他赶回来，他跟那个犹太人说，我还你六千免费嘛，就是两倍还你。犹太人说，我要的就是利，我要的是上肉。他怎么跟他讲说，多少钱都可以给你？说不行，我们到约定。然后官员说，好好到约定了。所以呢，就是他就拿一个刀子把这个人绑起来，就开始要找看从哪里可以割一磅肉，就随便任何地方可以让他割一磅肉。他割的时候，那个法官就等一下，请你不要留一滴。这个怎么可能嘛？这个割肉就要滴血啊！他说对不起，我们要照规定来。因为我跟你说，人家还你钱的人说不要，一定要照规定来。你上面没有写留几滴血，对，你要割一磅肉，不可以留一滴。犹太人说不可能。那怎么办？如果你丢第一些钱，你所有的财产要充公，然后你要坐牢，你要怎么样？那我要了，那不行，你一定要，你就一定要照这样做。到后来，他真的是财产一旦充公，一旦被罚怎么样？然后那个法官，那个辩护律师这边的辩护律师，原来是那个结婚的太太去装的。他后来就是好像法外之人就跟他说：“好吧，国家那一半就还他了。”那写的这一边呢，就等到他死的时候再写，现在先不写，那故事就这样结束。可是那个很强悍哦，那个给你的震撼，就是说你要报仇，没有想到最后却被这个害哦，那就是威尼斯商人。我们今天再把那个经文再仔细来看一下，如果要把它直接翻译，应该叫做恶习俱善。如果用很简单的思考，就是把对方给你的不好的行为，要把它记到你的账户上去。那希腊文是 logizomai。Logizomai 我们叫 logistic， 就从这个字来，就是要记清楚那个东西呢，不要忘记，要把它记下来。啊，在圣经另外一个地方讲到 logizomai， 就是罗马书四章三节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上帝就把这个不善记到亚伯拉罕的账上，他这样做是对的，就是记一笔，记他一笔，这个算为，这个算为就是记账的意思 ，logizomai。那另外一个字呢，就是 kakou。就是这个恶行，那在罗马书另外一个地方就比较说贪回的背后收人的这些呢，捏造恶事，这个恶事就是卡扣，所以这些都是对别人不好，对别人会伤害的事情，把这个事情呢就把它记下来，归到谁的头上的意思，就是这个算你欠我的啦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那英文呢，刚才我们讲过 NAS， 我觉得这个是翻的意思跟那个字翻的最好的，中文真这两个，这个还可以啊，不嫉妒别人的过错，可是这个别人的过错是让你受伤的过错，那这个 wrong suffer， 我觉得这个字很简单的一个字呢，把它就是因为他让我受伤，所以他欠我，所以我必须要把它记下来。那问题在记下来做什么？记下来就是真的要算账啊，不然记下来就没有用啊。所以那个重点不在记，重点在账，不是说他不仅忘记掉，忘记那个叫痴呆。可是记住，但是就是一笔勾销，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不怀怨的意思，不是那件事情就没有发生，或是我忘掉了，而是我就拿一支笔说赔你付了，不必赔了。所以重要是账怎么清理的问题，所以我把它称作不怀怨，不怀怨。圣经中有不少怀怨的故事啊，真的都是看起来都很凄惨哈。那第一个怀怨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家庭哈，这个爸爸。被妈妈跟孩子骗了，然后把应该给老大的那个祝福呢，又给了老二，这个老大很不高兴，然后就记账。怎么可以这样？其实他小时候曾经把这个卖给他弟弟，一碗红豆汤卖掉了，给他忘掉了。我说可以这样，这个老大叫姨嫂，姨嫂因为他爸爸给雅各祝福，就变成这个怀怨，那个怀怨，我心里说，我爸快死。到那个时候我要杀我弟弟，怀怨的结果是要报复，对不对？要算账，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记账的例子。可是还好呢，我不知道是他后来就原谅他弟弟，还是他真的记忆力不好不晓得。20年后他弟弟要回家的时候就不怕，他说哥哥是不是还要报复还要算账，结果父亲手写给他们一万却没有，父亲说姨嫂跑过来迎接他，把他抱住搂着他的脚下，他心两个人就哭了，这是很好。这是后来，这看起来如果这个是阿拉伯人，这个是以色列，阿拉伯人好像比较耐心， 一样，如果这个有代表的意思哈，他还怕这个弟弟还以为说哥哥应该还记住才会算账，因为他带400个人把冰箱的人要来迎接他，吓坏了，又想不到见面的结果是他把他抱走。那这个就是爱就不计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，他开始很愤怒。第二个是这个弟弟的孩子出了问题，这个雅各啊，他最小的孩子他就偏心，他给他一件漂亮的彩色的衣服，他这个小姐又有一个特别的恩赐，喜欢做白日梦，你做梦就做梦罢了，他做梦呢还把梦跟他的哥哥比，他哥哥恨这个爸爸偏心，恨这个弟弟很那个骄傲，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讲这个话？这是哥哥对约瑟怀怨，约瑟的哥哥看见爸爸特别的爱约瑟，给他那个漂亮的衣服，然后就恨他，怀怨，不跟他说和睦的。但是怀怨的结果呢，两方的关系呢就断绝，不讲好话或是不讲话。约瑟还做一个梦，更糟糕了，还跟哥哥讲，所以呢更气，他梦见呢星星、月亮、太阳都在他脚下呢，这还不得了，连爸爸妈妈都梦进去，他就是更恨。好了，逮到机会了，他爸爸叫他去看他哥哥好不好，他们就说好，你看。做梦的来的，把他杀了，丢在坑里，然后跟爸爸说，有野兽把他吃了，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。你看，把他杀了，所以这些哥哥白恨。由于这样呢，后来因为有商人过呢，他们要赚一点零用钱，就把他又从那个井里呢把他捞起来卖掉了。没有想到这一卖呢，让他的梦可以成功，他被卖到埃及，后来成了埃及的宰相。后来他们饥荒没饭吃，去找他弟弟。他爸爸死的时候，在那个哥哥吓坏了，他很怀怨，弟弟应该也是怀怨，这个怀怨是更可怕，因为把他丢到井里面，又把他捞起来，又把他卖掉，他当奴隶，不得了。20年后，想不到爸爸死的时候，他弟弟而且很特别，哥哥大概吓坏了，所以约瑟的哥哥看见爸爸死了，就说糟糕了。约瑟怀恨，怀怨，因为他们自己会怀怨，就他们想弟弟应该也会怀怨，就跪下来说：“哎，爸爸有说吼，万一怎么样的话，你不能对我们怎么样。”我在那边嘀嘀咕咕的走。约瑟说：“我知道你们真的很坏，但是上帝是我怎么可以取代上帝？就是要长大。”所以他是记者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忘记，可是他那个账就把他结清。所以约瑟没有怀怨。没有报复，这个是很好的。那这里呢，开始我们就讲两个不好的，我们讲两个好的，就是以扫把那个怨没有算账，把它解了。那约瑟也是这样，可是这里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呢得罪谁？得罪大卫王。这个人叫什么？叫示妹。这个故事呢，小小记得很有意思。大卫王落难的时候，他的大儿子叛变要杀他，他跑。好的时候呢，因为大卫王的前一任是以那个扫罗，那扫罗王家族的人对大卫王很不谅解，认为是大卫王害死扫罗。当然事实不是这样，很生气。其中有一个将军呢，叫示美将军，哇，他逮不到机会，好，现在大卫已落难，所以他就打漏水口，知道吗？就拿石头，拿石头啊，然后就骂大卫啊，骂他咒诅他，你该死好了，你就是这样害死你的主人，今天你没得好报。大卫王给他骂的真的是很凄惨，本来就在落难的哈，他下面的将军说。我去把他砍下来，他会说不可以，我自己做错事，现在上帝举报我，怎么可以这样子让他骂吧？搞不好他骂太凶了，上帝可怜我，说不定。好了，这个人得罪了大卫。现在大卫呢，回来的时候，这个人知道不好，这个人很聪明的，哇，他马上去拿很多礼物啊，来啊，哦，这是香蕉，这是水果啊，大卫啊，你回来啊，很好啊，这样，这样子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哦。他大卫奄奄一个大国王啊，就要表在他的群众没有表现他很大方，说好啦，我保证你，虽然你上次对我很糟糕吼，不算啦，就这样子啦吼。哇，这个示美就好高兴。那你知道，大卫嘴巴这样讲，他前面那笔账并没有勾销，但是在当场很难看，不好意思报仇，所以等到这个是示美，好啦，等到他快死的时候。他跟他的儿子交战，哇，这里看出来大卫是个很厉害啊，杀人不用自己，他两只都是借刀杀的，这一次也是一样。大卫跟他的儿子所罗门要接他当国王的时候，后来他下约旦来迎接我， 我指的耶和华向他指示，我必不用刀杀你。现在开始转换了，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愚钝，你是聪明人，要知道怎么待他，给他白头见杀，你我血债你的。大卫心里面还是要杀他。大卫嘴巴已经讲出来，我不杀你，然后这个怨还是这个账还是不算的，他要他的儿子帮他算账。哎呀，这个嘴巴不够好。所罗门是聪明的，他是有最大的聪明，就是聪明，他就被他爸爸误导了。所罗门就很厉害，所罗门就跟四美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怎么样怎么样啊，你就好好的给我住在耶路撒冷，不要乱跑，这个叫软禁，对不对？你在耶路撒冷没事，不要出去。”我不晓得是他设计还是什么，后来这个四美有一个仆人跑掉，啊，四美就忘记，可能老了以后忘记，所罗门告诉他不能乱跑，跑就有事。他为了不找那个仆人啊，抓那个仆人，他跑出去，把那个仆人找回来，就这样一出去，所罗门就派人过来把他杀掉，因为他违背了他跟我之间的约定，他就这样被杀，就他不够杀，就是大卫王，就是所罗门，这是一个巴巴怀怨，这个自己罪孽到极致，加一个更可怕，这个就是你们记得的。这是一个跳舞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妈妈，她的结婚有一点问题，被约翰骂，她就怀孕。这个妈妈叫基罗子，十二点，她怀孕，怀孕的结果呢，找不到机会报仇。她有一天，基利瓦他宴请客人的时候，她的女孩子，她的女儿来跳肚子舞，跳得很好看，啊，这个光好高兴，都跟那个女的说，这个花海狗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这女儿就跑去跟妈妈说：“妈妈，那我要什么？”妈妈说：“约翰的，就是那个骂他的那个先生，你们要他的什么？”这个女儿也是很天真，跑去跟爸爸说：“我要约翰的。”好，我就躺下，我装在床上，拿起这个，这个怀孕，杀，而且不止杀，还借着女儿杀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怀孕不只是会伤害自己，甚至会遗祸后代。你看到大卫王对所罗门的影响，我们看到基罗子对大罗姆的影响，怀孕有很奇怪的心理。我们想一想，当一个人对另外一个真的是对他构成伤害的人怀孕的时候，他里面有哪些逻辑，有哪些想法，知道吗？第一个想法是他坏，他坏，他坏，他很坏，所以呢，我好，我好，我很好，就是对方越坏，表示我越好。这个叫做抹黑心理，就是把对方丑化，把对方越黑呢，那表现的我就越白。其实这个没有关系，那黑不黑跟你白不白根本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对不对？也是我们奇怪的想法。当我把对方说出他害我这么多这么多的时候，那表现那我就很好啊。这个叫做 superior， 就是觉得我是比他高尚的，哦，是他不好，抹黑对方，想要表白自己。这一次的选举，你看到很多选举候选人都用这种方法，这个是很烂的方法。可是他们都以为说，只要把对方弄得很黑很黑，那看起来我就很白，哦，有一点头脑就知道说这个不合逻辑。你黑不黑是你的事情，他黑不黑是他的事情。可是我们希望用这样比较的方法表现自己的好。保罗说：“这是怎么样呢？难道我们说人家不好，我们就比较好吗？”他说：“其实不是，大家都一样，大家都不好。”不要以为你把对方抹黑的人就比较白。第二个，这个是更奇怪的方法，就是说我恨他，他就会完蛋。那这个叫做自己引毒，盼望对方会死。啊，这是有一个故事哈，我把这个叫做不合理。有一个演员叫苏珊·桑坦娜，他的爸、他的先生、他的两个儿子坐一辆飞机，后来飞机失事了，掉下来。他的先生，他的儿子一个死掉了，他的先生跟另外一个儿子重伤，人家就去访问他，跟他说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难道你是对那个开车的人，还是对那个公司怀怨，是想报复吗？他讲了一句话，那句话很有，他说 ，resentment is like drinking poison and affecting the other person's life。他说你怀怨，你以为你怀怨对方就会受害，其实是你自己受害。你以为怀怨，如果除了你采取动作是不安全，如果你只是怀怨的话，对方根本没有受任何影响，是你把自己气坏身子，对不对？根本一点好处也没有。可是怀怨的很奇怪，
他会以为我会越恨他，对方就越痛苦，对方就越难过，根本这个没有关系，这是另外一个，说这个是不合理性的想法。圣经说，谁吃葡萄觉得牙齿酸哈、哦？你不要，我一直吃葡萄，那他就牙齿就会酸倒，然后就拼命吃葡萄，没有。好，再来一个，我很乖，我很漂亮，可是我老公把我打成这个样子、哦、所以呢，我是很可怜的人。那、啊、这个我们刚刚会有的心理叫做无辜的受害者，叫 victimization， 知道吗？今天他对我做不好，让我受苦，完全是他的责任。换句话讲，就是说我是无辜的。啊，万一你是有辜呢？那你是白白的受苦，你不会从这一次的苦难当中学到你可以学的功课。所以这个就是注意力专门。我现在讲的不是对方没有错，对方有错，但是你呢？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你有没有有可以改善的地方？如果自己都没有看到自己，那这一次就冤枉。你有一次可以自己反省、自己改善的机会，你把它放弃掉，而且忘记了自己。诗篇的作者这样讲，他们围绕我，他们说怨恨的话，无故的攻打我。我们常常会觉得无故、无缘无故，真的无故吗？还是每一次的受害，其实自己有一部分的叛逆、啊？如果这一部分你没有去找出来，这一部分你没有去改善，那你真的是冤枉，本来有机会把自己更改得更好的，忘记了这个机会。最后一个是不习惯的最大的错误，就是因为对方不对，所以我就可以对方随便我炸。我现在我的力量比较大，假正义之名，作恶多端。我们报复的心常常是我要维护公义。那只要对方已经不是欺负我让我受苦吗？所以这个发生不公义的事。我不要什么，我也不要说，我只要摆平就好 ，get even。所以有人说 ，I did not get mad, I get even 哈、哦，就是我没有发脾气，我只是要赢了，我要公平了。我们里面有很奇怪的公义的心态，在要求公义的借口下面，什么坏事都变成对，真的很奇怪。这个叫做怀怨以恶作对，自己失去我做这样事情是对是不对，那个判断能力都没有。只要对方不对，我做什么事情都对的，这是我们当然会，这叫 justification， 恶就被公义化了。我们尊重报复性的公义，就是成长广泛的错误。所以圣经一直劝说你要感谢耶和华，不要不平，否则的话你会作恶，就是怀怨的心理。圣经给我们一些教导，第一个就是关于让人家怀怨的人，有意无意的，我们会让我们周围的人受伤，那对我们就不舒服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知道你有没有责任，圣经说你有责任，你可以帮忙对方把这个事情处理好。所以，这个礼拜天来讲课，他说，当你礼拜天来做礼拜的时候，如果想起来，先不要拜，赶快去跟对方说说，然后再来做礼拜。不知道当然有没有人真的要跑出去的，是的，你要跑出去可以了，没有关系，如果都跑光也可以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宗教行为一定要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要结合，不要以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对别人有伤害的，我只要礼拜天到上帝面前来好好的礼拜就没事了。我们很多人有这样错误的想法，就是在那边讲很清楚，你到神面前来敬拜，一定要带出来你在生活上如果得罪别人，今天跟人家说对不起，这样对方就不会怀怨，知道吗？这是从这个让人家受伤这边的角度讲。那反过来，如果这个人不知道，还是他就是一定要做礼拜去跟你道歉，那怎么办？受伤那边的人，耶稣也讲得很清楚，他说如果弟兄得罪，就反过来了，就是另外一边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他说你不要在礼拜堂登周报，你要等礼拜完的时候，私下去跟他说，弟兄你得罪了。如果他不听，你再找长老或牧师跟他讲；如果再不听，你再跟教会。这个有一定的过程，这个过程很麻烦的。意思就是说，至少要让对方也同意，这个事情他不对，你要经过一个比较小心的过程去处理掉这个怀怨。这里面有追求真相的意思在里面，有请求第三者中介的介入帮忙的意思，有请比较多的人大家一起来决定，而不是我说你不对就你不对，有那个意思。最后希望能够处理，如果都不能处理的时候怎么办？你这些都做的，对方还是不跟你认错，还是不跟你赔偿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处理？耶稣说，你就按你的头去，这个人就是死不认错，你也要爱他，这个就有一点困难，对不对？ 来讲一个小故事给你们听嘛。有一个先生跟太太，好，人家要离婚了，真的是很不好，很不好，很不好。就跑去跟牧师说，那个先生跟牧师说，牧师，我太太对我这么不好，这么不好，这么不好，那你应该可以准我离婚吧？他说你要牧师都是劝你，不劝你。牧师说、啊、不要啦，应该好了。他说不行不行，他真的是很烂，很烂，很糟糕。他牧师说，那你是基督徒嘛？你应该照圣经所说。他说照圣经怎么说？他说。哎，丈夫要爱妻子，好像基督爱教，他做不到，做不到，做不到，他这么坏，我没有办法像基督这样，我不是基督，我是人。那好吧，那你是人的话，你应该把你的老婆当成邻舍，爱邻舍如同自己。那不是，他比邻舍还糟糕，他还根本不像邻舍，这个是坏邻舍，很糟糕。那牧师没有说，那好了好了，就把他当敌人，意思说爱你的敌人。他说，哦，再考虑下去，那老婆就是变成敌人了。可是他说，那至少意思说要爱你的敌人，好吧。如果到这个程度，你说我怎么爱你？你说替他祷告，好了，替他祷告可以了。你上帝怎么能让他悔改，让他向我道歉，是这样吗？保罗说：“爱你的敌人怎么做就好。”哎，那很好，你有没有念过这一句话？保罗说什么？爱你的敌人，他说就把炭火堆在他头上。我念的这一句话，这个炭火堆在他头上，就是爱敌人吗？你讲一讲，如果你的头发被放着炭火，你觉得这个是爱吗？哎，这个不用把我烧成光头了。是吗？这一次准备讲到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意思不是这样。什么东西会放到头上呢？哎，我看过这个小姐，她是把胡萝卜放在头上。哎，这个中东、印度、非洲还有这样的，因为这个好处就是她的两个手还可以拿别的东西。这个我们台湾没有人有这个洗头功能，所以挺好重好大的东西呢，就是胡萝卜放在头上。我再找，哎，稻谷放在头上也有哈。再找，哎，水缸放在头上还有，就是这个炭火。我昨天晚上早上11点多的时候，感谢主找到一张了，哎，哎，这个是现在还是有人把炭火放在头上，不是炭呢，是炭火啊。那什么意思呢？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古代的人火是很重要的，有时候不小心家里的火花起，就是没有火了怎么办呢？就拿着一个盆子放在头上，跑去隔壁说拜托拜托，借个火。火怎么给他？要连炭给他，对不对？火是在炭里面烧的，所以如果你是好邻居，知道对方现在已经断炊了，没有办法，你就把你火炉里面的那个炭跟火一起要放在他那个锅子里面，放好了他就放在头上，高兴的回家去。所以这个把炭火放在他头上，是满足他最基本、最急迫的需要的意思，并不是说要把他头发烧光了。我说哦，感谢这个指示很好。饿了给他吃，渴了给他喝，断炊了就给他炭火，那这个意思就是完全一样的意思，就是说虽然他是你的敌人，你还是要照顾他的需要，这样叫做不为恶所动，但正恶。你知道怀怨是一种捆绑吗？他绑谁知道吗？他把得罪的人跟怀怨的人用恨把他绑在一起，就是说如果你们在地上捆绑的，在天上也就捆绑；如果你们在地上释放的，在天上也会释放。那这个释放可以有两边，得罪的人可以去道歉来释放，被得罪的人可以用饶恕来释放。上帝给我们都有一把钥匙，可以把这个捆绑释放。但是如果你说他是太可恶了，要我把他交上，但是做不到怎么办？他说你可以祷告。如果你自己祷告不来，你会请一个人跟你祷告。他说，如果你跟你一起重新的祷告，主可以帮你做释放。这件事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。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重新合一的求什么事，走在天上的步骤，为他们成为。这一句话的前面就是说，若人得罪你，那只做什么做？讲完以后，接着就说捆绑跟释放。接着说，如果你们做不到，你们可以祷告。耶稣得罪的事情是免不了，有时候我们得罪我们的家人，有时候我们被我们的家人得罪，当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得罪的事情上面需要被释放，是多少时候我们愿意认错，我们也愿意饶恕，至于我们被捆绑，我们多么希望这个捆绑不要一直从地上去捆绑到天上，我们多么希望耶稣独特的爱可以来帮我们得到释放，荣耀的释放，所指的是耶稣。 在你面前先祷告，祷告耶稣基督的名。